苦难深夜，谁划亮心灵火柴？安徒生的童话像一根火柴，借着上帝之手擦亮。安徒生一生都活在童话世界。他在自传中说：我一生无论光明的日子还是黑暗的日子，结果都是美好的。他好像在一条固定航线上向某个知名地点进发。我在掌舵，而上帝掌管风暴和海洋。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你没有读懂的安徒生童话，读祁宏伟《上帝的火柴》，文文道。继与上帝拔河之后，祁宏伟新作《上帝的火柴》又将为读者奉上一席属灵的盛宴。《上帝的火柴》是一部充满惊喜和亮光之作，作者以其身为牧者独特的视角重新解读了家喻户晓的安徒生童话，让这棵来自欧洲的老树在国内发出新芽。正如作者所言，拥有安徒生童话读者最多的中国，却有许多人一直误解安徒生，误读安徒生童话。童话并非只适合孩子看，安徒生的童话被插上了灵性的翅膀，在高远之处看见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更让我们看见是上帝的手擦亮了信望爱的火柴，照亮了人间。作者认为，童话并不是用来进行瞒和骗的小幻想，而是观察人生和透视人性的窗口。在基督徒的属灵征战中，信、望、爱是基督徒的主要武器。穿上信心和爱心做护心镜，戴上救恩的盼望做头盔，安徒生就是一位充满信望爱的虔诚基督徒。他用童话诠释着他的信仰，他坚信人的一生无论多么悲惨，都不要怀疑上帝的旨意，上帝会善待他的每一个子民，即使现在受苦，将来甚至死后都会幸福。安徒生说，我觉得自己是个走运的孩子，几乎人人都对我充满了爱，并且赤诚以待，使我很少丧失对人性的信心。我感到从皇族到最穷的农民都有颗高尚的心在跳动，生活是乐事，对人类充满信心以及公开的信仰上帝更是乐事。安徒生童话像一副化解人心哀怨苦读的良药，给人带来安慰和盼望。正如作者所言，读安徒生的作品可以净化和疏导人心灵中那些层层淤积的愁苦和怨恨。很多人认为《海的女儿》是一篇很悲情的故事，但经祁宏伟的解读，使我们眼前一亮。这篇文章根本不是以小人鱼变成虚无的泡沫而结束的，而是小人鱼对真爱的执着追求，最终选择牺牲自己来诠释爱的真谛。它并没有化为泡沫，而是上升到荣耀的国度，拥有一个生生不息的灵魂。齐老师提到他最喜爱的安徒生童话是《老路灯》，讲的是一盏老路灯完成自己作为路灯的使命之后，被带到了老守夜人夫妇所住的寒冷地窖，并在老守夜人生日那天，老路灯终于被点亮，使老守夜人夫妇得到了内心的平安和喜乐。老路灯终于明白了生命的意义，这使人看到老路灯的一生何尝不是充满爱与舍己的一生，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生。这也是安徒生童话的精髓所在。作为儿童文学大师的路易斯也深受安徒生的影响，在路易斯的著作《狮子女巫》和《魔衣橱》中所描写的雪中世界、白女巫等，很多都是根据安徒生童话衍生出来的。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橱》中，狮子阿斯兰被绑在石板上被剃光鬃毛的一幕，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耶稣基督受难的场景，象征耶稣的外衣和里衣都被褪去，在人看为羞耻。对安徒生来说，他一生都生活在童话的世界里， 享受着来自上帝的爱。他在其自传《我的一生》中说，我整个一生中，无论是光明的日子还是黑暗的日子，其结果都是美好的。他好像是在一条固定航线上向某个知名的地点进发，我在掌舵，我已经选择好自己的道路，而上帝掌管着风暴和海洋。正因为他完全信赖上帝，才毫无畏惧地把一切都交给上帝掌管。他徜徉在上帝爱的海洋里，经历了上帝长阔高深的爱。美国诗人惠特曼在一首充满灵性的诗歌中写道，我勇敢的灵魂啊，哦，航行更远些，再远些，哦，大胆的喜乐，却仍安全，这不都是上帝给的海洋吗？哦，更远些，更远些，再远些，再前行远一点。别人的成功只能借鉴，但不要一味的复制，否则就被偶像束缚了。这是祁宏伟对丑小鸭的解读，让人印象深刻。其实丑小鸭里的丑小鸭并不是一只鸭子，而是一只天鹅，只是它没有发现自己的独特。人若隐藏自己的过去，不肯接纳自己的本相，不愿面对曾经犯的错，也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空虚，就会不知不觉地束缚了自己的境界。除非人接受上帝，放手把自己交给上帝。祁宏伟在解读《母亲的故事》一文中写道，如果你的孩子本来就是一棵柳树，你非要让他做杨树，那他一定是一棵自卑的杨树。如果你的孩子本来是只天鹅，你非要让他做鸭子，那他一定是一只自卑的鸭子。如果你的孩子本来应该做医生，你非要让他做钢琴家，那他一定是一个不入流的琴匠。真正的成功是一定要成为他自己，让他做最好的自己。丑小鸭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刻意的模仿别人，到头来会变得三不像。今天有很多人想尝试做别人，只要你看到父母们对孩子们人生装备之严苛，就懂了。孩子从小就被要求不能输在起跑线，要努力成为某某某一样的人。神学家劳威廉在论到儿童教育时说到世俗教育对孩子的腐蚀，他说，不论我们希望他们从事什么行业，我们都用虚荣心和欲望之火来鼓动他们，用败坏的动机引诱他们。我们鼓励他们出于彼此争竞和个人野心的行为，鼓励他们从虚荣、嫉妒、出人头地的欲望中出发去做事，好最终超过别人，在世人眼中看为光彩。其实我们能够给孩子的礼物，就是为他们编织一个美好的梦，如同彩虹般的世界。这就需要童话，让童话背后的信望爱的属灵美德引导孩子们灵性的成长。在拇指姑娘中，拇指姑娘因为所有金龟子都认为她丑，所以自己也认为自己很丑，并伤心哭泣。她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其实拇指姑娘的称呼只是他人对她的称呼，她有更美的名字。他只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因着人的虚荣之心，常贪图虚浮的荣耀，使人活在一个虚假的自我当中。在安徒生另外一篇著名的童话《皇帝新装》中，作者不仅讽刺统治者的愚昧至极，也更是道出了人性的虚荣和愚昧。人最可悲的是不懂得做自己。当亚当选择自己做上帝时，他吃了禁果，冒犯了神，使整个人类受损。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活得如此不安。女人要求自己像杂志上的模特，为了自己的颜值不惜一切代价。男人则以比尔盖茨、马云等人的成功为模仿对象。但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上帝所造，在他眼中是独特的。丑小鸭的故事中有一句要诀说，只要你是一只天鹅，就算出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童话的主角，这只被误以为是鸭子的天鹅，它只是在他人的眼光中被看为一只鸭子，而它却信以为真，把自己低估了。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所有世上的身份都会变得无有，唯一不变的身份， 我们是天国的王子和公主，这是天国的标准，所以世界的标准只会错误地评估我们的身份和价值。在丑小鸭的解读中，齐宏伟把重点放在什么是真正的成功上。他说道，真正的成功不是变成别人，不是成为一个成功的社会角色，也不一定要变成一位总统或明星。从根本上来说，成功就是发现你自己到底是谁，然后成为你自己。同时，你尽可能地发挥潜能，做最好的自己。很多时候，人为了迎合他人的要求和标准，活在压力之下。唯有基督呼召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上帝让我们得以自由，他卸掉人内心的重担，不需要努力装出一副完美的外在，费劲地扮演另一个人。上帝把我们当作眼中的同人，我们只做上帝眼中最美的自己。人常说童话里的世界都是骗人的，其实不然，童话里的世界并非遥不可及，而是现实世界的映照。安徒生的童话是如此接近现实，他毫不避讳地把苦难写进了童话，不只是王子与灰姑娘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简单逻辑。没有一个人愿意自讨苦吃或鼓吹苦难有益，然而人就是因苦难才会自我反省，才会谦卑下来，才会替别人着想，拆毁你曾建造的高塔，散尽你曾积存的宝藏，忘掉你自以为赢得的，上帝才是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圣经中的保罗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坚信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齐宏伟在书中问了一个深刻的问题，面对苦难如何超越？齐宏伟的答案是信念担当苦难。没有信念的人，当苦难来临时，他就会逃避苦难，殊不知拒绝苦难苦上加苦。如果带着平安和信心去受苦，苦难就不再是苦难。齐宏伟一再强调，我们不能只看到苦难悲伤的一面，更应该看到充满信望爱的一面，这才是安徒生所要借童话表达的意思。安徒生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总能够把人引向希望，把光亮照进黑暗的世界。在安徒生看来，不经历苦难与试炼的人生就不值得去活。在齐宏伟所精选的20篇安徒生童话中，有多篇提及苦难，其中《野天鹅》和《海的女儿》主人翁都主动选择了苦难，愿意以爱之名而受苦。齐宏伟说，面对苦难，关键是要有一种苦难意识，才能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不管有没有苦难意识，人总是要受苦，消极的去受苦，受完了也不能学到功课。积极主动去受难，不是因为苦难，而是专注于人的精神在困苦中的发育和成长。法国哲学家西蒙纳维伊说，只有两样东西令人觉得扎心，美的事物和苦难。著名基督徒作家江普林子在病床上曾说出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漫长的13年卧病，我曾觉得这世界要是没有疾病该多好。我也曾感叹，我的人生当中为何病得这么长时间。不过事到如今，回顾自己的人生，却发觉所受的试探和磨练犹如瑰宝一般。倘若我的一生从来没有遭遇过试炼，不曾和心爱的人死别生离，也从来没有生过病，凡事都顺利，那么我将成为一个没有眼泪的人了。有些人习惯逃避苦难，只接受满意舒适的生活，但我们若明白苦难的真谛，就会在苦难中找到力量。圣经说，能力是在人的软弱里才淋漓尽致地显出，所以我更喜欢夸耀我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在我里面常住。安徒生在其自传的结尾说，当我们朝着上帝奋进时，辛酸和痛苦在消失，留下来的是一片美好的风景，人们把它视为阴暗的天空中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 在安徒生充满患难的一生中，他坚信上帝的信实和慈爱，在患难中也能看到上帝的手在搀拉着他。若有一本书可以温暖世界，安徒生童话便是其中一本。安徒生童话像一根火柴，借着上帝之手擦亮，安徒生也期盼借着童话使我们有反省和思考，从而认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由上帝所写的一篇童话。我们何尝不是上帝手中的小火柴，成为这世上的光，照亮更多的人，照亮寻道者的路。小德兰在写给圣心玛丽修女的信中说，无论我们在哪里，耶稣都会来找我们，把我们变成一团爱火。若要成为上帝合用的火柴，我们第一步先要预备自己，上帝先点燃我们自己，使我们甘愿舍己燃烧自己，先除去自己的老我和骄傲，在安徒生的红鞋中寓意深刻。故事中的主人公小女孩嘉伦因受到红鞋的诱惑，忘记了爱神爱人的责任，活在拜偶像的光景中，最后她开始醒悟过来，她开始认罪忏悔，上帝啊，救救我吧。最终小女孩坚信自己得到了上帝的赦免。故事虽然停留至此，但我们今天仍然在续写着小女孩得到赦免以后的故事。我们成了上帝手中的火柴，用我们的生命编织出信望爱的故事，述说神的恩典和大爱。齐宏伟在博客上说，在一个到处是天才的世界上，我只想做个小仆人。是啊，我们只是仆人。愿我们在读过安徒生童话后，能在这漆黑的深夜划亮那似乎于事无补的心灵火柴，让更多人在火光中看见上帝，看见爱，让每个上帝的孩子更加接近那真光。我们身上所发出的光，乃是为了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寻一光，玻璃跌破也去追，你比世上童话更真实，更伟大，叫我心中喝彩。像个童话，一生改变的际遇，平淡顿成精彩，转变天鹅没意外，感激你寻找我。我心窝，你已命定，从此一生委身带着爱。至高的主，何竟甘心离开天家尊贵，静静步入尘世，身份都可放低。你做木匠，以双手劳动，看似不伟大。谁明白你可贵，亲身体恤我及安慰。为我解开心魔诅咒写姓名，令我心里清醒，不信掌纹未完明。灯火里阑珊处，转身听见你呼声，你已复活，从此一生改写更动听。至高的主，何竟甘心离开天家尊贵，静静步入尘世，身份都可放低。你做木匠，以双手劳动，看似不伟大。
生给你不枉费，人生满是传奇多。